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回到启示录哦，启示录第六章了啦。第六章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四位骑手，骑手的意思就是骑着马的那个人呐，好，骑士的意思啦，骑手，四位骑手。对不起，上个星期记得吗？我们谈到那个地七。就是这个世界的地七，这个地七呢，是耶稣从父神的手上拿过来的，对吗？然后七，第七的上面就是那本书啦，那上面有七个印封，记得吗？七个盖印。好，那么这是这个世界的第七，而也只有耶稣配称呢。打开这本书，只有耶稣，因为耶稣就是创造这世界的神嘛，这世界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嘛。好，我们将读到耶稣呢，把七个印呢，一个一个的除掉，慢慢的打开这本书。每当耶稣除掉一个印封的时候呢？撒旦对这世界的控制呢，会变得越变越弱。哦，现在呢，谁控制这世界呢？是撒旦，撒旦。哦，当然，神还是控制全局嘛。可是，神现在上帝是让撒旦去控制这整个世界。当耶稣一个一个印封打开的时候呢，撒旦对这世界的控制呢就越变越弱，直到最后第七个印封打开的时候呢，主耶稣呢就将回返这世界，成立他的地球上的这个王国，再次的统治整个世界。我。伤风也是慢慢的讲，好，你们也听得清楚哦，将会发生的什么事情？首先呢，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就是来先来看探讨呢，四个印封，有七个，我们先看头四个。这四个印呢的打开呢，每打开一个呢，将导致是一个不同的棋手出现在这地球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起手，第一个起手，来看第一跟第二节。约翰就说：“我看见羔羊揭开，羔羊就是耶稣啦，揭开这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叫约翰来。’约翰过去，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那个人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OK，好，第一个骑手，第一个骑手的身份是谁？迟些时候呢，在启示录迟些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当他回返这世界的时候呢，他也是骑着一匹白马。他骑着一匹白马降临这世界，但是这第一位骑手呢，不是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呢？理由有两个。我们先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章十二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如火焰，记得吗？启示录每次讲耶稣的眼睛如火焰。好，他头上戴着多少个冠冕？许多个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另外，在第十五节，我们读到耶稣手上拿着什么？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再回去看，白马骑士带着多少个冠冕？一个。有没有剑？没有。拿着什么？弓。所以呢，这个白马骑士不是耶稣，这骑手呢不是耶稣，但是他很像耶稣。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很像耶稣，他可以欺骗千千万万的人，让他们以为他这个白马骑士就是这个救世者耶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工作。他呢将会在国际场面上呢出现，就是说他是一个国际人物，他是一个大人物，他是一个全世界都会认识的一个，全世界都会注意的一个特别人物，很可能呢是一个联合国人物。联合国人物，他呢将提供答案来解决这个世界的种种面临的问题。所以他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很多国家将会瞩目的。他会组织联盟，他会解化危机，无论是什么是问题呢，他都会解决，他都能够接受，让世界各国呢都会接受他。他呢将成为一国政府，他将成立一个一国政府，就是把整个世界呢给统一。现在世界都很分割嘛，对吗？可是他将把全世界的国家呢统一，变成一个一国政府，你说有可能吗？全世界一个政府，他做到，他将做到，他将把整个世界统一一个宗教，有可能吗？很难想象，对吗？他做到。一个政府，一个宗教，他将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首领，他将做得到。他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反基督者 Antichrist， 就是他，反基督者。他如何做到这一切呢？很难想象，对吗？可是他做到。他如何把自己提升到世界级呢的那位领袖呢？好，根据这个，我们来看看他的做法。根据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就读到必有一个卑鄙，对吗？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这个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用谄媚的话得国。他就是用这种怎么讲啊，奉承的话，奉承讨好人家的话的话语，让人家戴高帽子讨好人啊。他用他答应，他也答应呢。二十四节，趁人呢坦然无备的时候呢，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别人未曾做到的他做到，将这个旅物还有这个恶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呀。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不但呢是一个很会用奉承的话语，他呢也用这个答应所有的国家呢，给他们和平，给他们财物，去讨好他们。所有的国家呢，将跟随呢这个人，包括以色列，以色列呢也将被他这个辉煌的这个个性呢给深深的吸引，并呢以为呢他就是这个圣经所答应他们的救世者，就是整个世界呢，包括以色列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救世者。在约翰呢，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早已经讲了，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耶稣说，我是真正的救世者，你们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个白骑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父神派来的，反而人家要接受他，说他是救世者。好，为什么他会这么成功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成功。有两件事的发生呢，将使到以色列信奉呢这位骑士。首先呢，他将取得胜利。根据以西结书的预言呢，大概跟你讲一下以后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哈。根据以西结的记载呢，以后将有一个名叫歌唱歌的歌的王子，他呢将从北方发动这个侵略，就是好像第三个世界大战这样子，北方也有其他的军队呢跟他联盟。那么这个北方呢，现在我们来看，以你来看东南西北，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谁？你懂吗？对，俄罗斯。所以有很多人呢，很多读圣经的人啊，学者啊，他们都说这个北方这个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有一天呢将会开战。现在俄罗斯是属于一个蛮贫穷的国家，可是不要忘记，它还有很多这个核子炸弹啊恐怖分子啊都在那边。所以有些人猜测啦，这个根据圣经呢，有一天俄罗斯会开战。当俄罗斯开战的时候呢，有很多国家会跟他一起联盟，包括什么国家？根据以西结，包括波斯呢是什么国家？波斯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伊朗，这些是什么国家？对了，中东啊、伊斯兰啊、恐怖分子啊，就是这些国家将会一起参战。还有苏丹、索马里、利比亚，还有这个哥灭人都会参战。土耳其的东部啊，还有这个托加马就是土耳其的西部。所以你会看俄罗斯还有附近的那些什么坦的那些国家全部都会一起去参战。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呢除了这个俄罗斯呢，其他的国家呢都是回教徒的。他们会跟俄罗斯一起去做什么？攻打以色列。好，你们俄罗斯跟其他的国家都很不一样，其他的国家都是这个伊斯兰国家，为什么他们会跟俄罗斯一起去打以色列呢？因为呢一攻打了以色列，一占领了以色列呢，他们就会得到商业上还有买卖上的好处。很多战争都是这样的嘛，就是你要占领那个国家，你就会得到那个国家的那个地理优势，那个地位的优势，对吗？所以同样也是这样。但是呢，根据圣经呢的记载呢，这个攻打呢不会成功，因为耶和华神呢将会阻止这场进攻。同样呢，根据以西结的预言呢，以西结的这个第，对不起，我没有改掉这个第六，等一下啊，不用解释。根据这个以西结的记载呢，俄罗斯所有的军队呢都会被击败，就是因为耶和华呢会参与，耶和华会阻止他们解救 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白马骑手呢就会出现。所以你大概知道那个时间是怎么样了。时间就是在可能在被提之前呢，就会发动一些战争，然后战争的大概要发生的时候呢，就会被提，被提了呢，然后就会这个白旗手呢就会出现。这个白旗手一出现呢，刚好以色列就被解救。也就是为什么呢，以色列会把这个白旗手看成是他们的救世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就是说哇，白旗手出现了，把我们救了，把我们从苏联和其他的国家救了。而这位反基督者呢，这位白旗手呢，就成功的变成了整个世界的统一者，就这样做到了咯。好，好，那么在这个他哈这个白旗手啊，这个反基督者啊，他得逞了之后呢，他又会跟以色列联盟，他会跟以色列做一个条约，根据但以理第九章呢，做一个七年的条约。他很厉害，用奉承的话吗？对吗？刚才我说了，所以呢，他将答应犹太人把他们的圣地归还给他。他们的圣地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是属于谁的？不是属于以色列的，对吗？巴勒斯坦的。所以呢，他打败了那些敌军的时候呢，他就把耶路撒冷还给以色列。然后呢，他也帮以色列重建他的圣殿，他的圣殿。那么呢，也帮以色列呢再次的实行这个以这个犹太人宗教的一些仪式。难怪呢，犹太人呢会跟随这个白旗士，把他当成他们的救世者。可是呢，要记得他真正的身份是反基督者，反基督者。啊，好，这就是白旗士第一位旗士。第二位旗士呢，就是在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一匹马出来，这个是什么颜色？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好，第一位骑士来的时候呢，世界和平。第二位骑士来的时候呢，他有权利把世界的和平给夺走。他一夺走那个世界和平之后呢，全世界的人就会彼此相杀。他手上呢也拿着一把大刀。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早已经讲了，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呢是必须有的。”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听到有打战的消息吗？对吗？可是打了又打，打了又打，又打不停，对吗？可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嘛。所以耶稣说，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直会打仗的，只是呢末期还没到而已，还是会继续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公，哦，是到了这个红旗士来的时候呢，那才是最大的战争。因为呢，这个红旗士一来的时候呢，不同的国家便会纷纷的打起来，世界呢将会大乱，比起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战争呢还要严重好几倍。这个反基督者呢，此时呢也会慢慢的在增加他的力量，增加他的军队，还有他的实力。好， 所以世界上现在有两个棋手了，一个是白，一个是红。白的呢，首先给世界和平；红的呢，来引起很多战争。可是，在打战的时候呢，这个白棋手还是会继续的增加他的军队，还有他的实力。接下来，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刚才我们读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公，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来到了第三位棋手，第三位棋手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呢，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黑马不是跑马有黑马的哦，对吗？你们没有赌马就不知道了，你们都是好人，没有赌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什么是天平？天平是那个秤，不是一个的哦，它是两个的。好，我听见在四活物中，死妇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油和酒不可糟蹋。”好。这个战争嘛，总是会带来什么饥荒，还有通货的膨胀。一打战呢，就肯定会闹饥荒，没得吃。日本战争的时候没得吃嘛，对吗？不只是没得吃，货物也会怎么样，很贵，通货就会膨胀。所以我们就读到这里了。黑马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这个黑马呢，他会拿着天平。天平代表什么？它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公平，就是在法院外面你会看到那个一个女的拿着一个天平；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贸易、商业、贸易、商业。这里呢，这个黑马呢，它是代表贸易。他就是控制贸易的，他就是控制商业的。他来的时候呢，会闹饥荒，会有货物膨胀，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升麦子呢，将会卖一钱银子。一升麦子呢，就是一个人吃的分量。一钱银子呢，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你想想看啊。现在一盘菜饭多少钱？我算普通的啦，4块啦。现在卖4块，你们一天赚多少钱？不用跟我讲 ，OK？ 我算你100啦，100块就好，一天的工资100块。现在一盘菜饭卖4块，那个时候呢，一盘菜饭会卖100块。可怕吗？非常可怕。那个就是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为了养活自己呢，你赚一天赚的钱呢，就只能买你一次吃的饭。不是一天呢，不是一个月呢，是一次呢，是你养活你自己的呢。如果我要养7个，我不是死。所以赚来的钱呢，全部都花光，而且还不够。另外呢，他说三升大麦要卖一钱银子。三升大麦是做什么？是买来喂你的鸡羊的等等。我们没有鸡没有羊啦，可是有孩子嘛，对吧？所以你要自己吃，要养孩子，将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非常辛苦。换言之呢，这个闹饥荒啊、打战啊等等啊带来的情况呢，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呢，最后一句他说酒和油呢，上帝说不能够糟蹋。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糟蹋呢？意思就是说呢，酒和油呢将不会受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酒和油呢都是奢侈的用品。奢侈就是 有多余的钱才去花来用的。啊，这个油啊，当然也不只是煮菜用的油啦，这个油有好像橄榄油啊啊等等，好像如果你现在人比较富有了，就会用什么橄榄油啊，什么什么油啊，什么椰子油啊，什么以前比较没有钱的就用刀漂油嘛，对吗？普通的油就可以了嘛，现在还要什么什么好上等货油。所以呢，油跟这个酒呢是奢侈用品，是有钱人才去买的。可是呢，当时那个时候呢，将会生活很辛苦，还有人会去买酒吗？还有人会去买油吗？不会。所以那些产品呢将不会受到影响。好，可是呢，这些事情呢也只是暂时的，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呢，我们已经看到战争，已经看到饥荒的发生，接下来呢将会有另外一件事爆发。第七节就是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呢，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又有一批什么颜色？灰色的，不黑不白，是灰的。骑在马上的呢，名字叫做死，
死。
音符呢，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很惨。那个时候呢，因为战争，因为饥荒，因为有钱养不活自己，将会呢很多很多人死去。多少人呢？整个世界呢四分之一，一梳骨啊不见了，将会死去。以现在的人数来算呢，现在整个世界大概有74亿人，四分之一呢就是19亿，19亿的人呢将在几个月内呢通通消失，消灭了，完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哦，四匹马，四个不同的骑士，四个不同的后果。哦，好，下个星期呢我们又会谈到第三匹马。可是不要忘记哦，第一匹马还在啊，白马反基督者还在，他待会还会再出现的。可是现在呢，我们只谈到四匹马呢，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世界呢的情况呢将会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个世界呢将会见识到许多的将会见识到假基督者，将会见识到战争、饥荒等等。可是我们不用到那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饥荒，很多假基督者，不是吗？很多很多冒牌的基督者，冒牌的耶稣都已经出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就说到，凡灵呢不认耶稣，就是灵即是就是人，每个人呢不认耶稣的呢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耶稣者的灵。你们从前呢就见到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意思就是说呢，每个自称是耶稣可是又不认耶稣的人呢，他其实不是从耶稣那里来的，不是。你有听过吗？我们的宗教，我们什么神都信的，我们也是有拜耶稣的，可是他认耶稣为什么？他问耶稣为其中的一个神，可是他把耶稣认为是神的儿子吗？不是。他把耶稣认为是唯一的神吗？不是。所以那种宗教呢不是属于基督的，那是假宗教。所以你不要让人家说，哦，我们也有拜耶稣的，我们也有认耶稣的，就是基督教，不是。哦，伊斯兰也跟你讲，哦，我们也有耶稣啊，我们的可兰经里面有耶稣啊，我们是好兄弟啊。不是哦，不是好兄弟啊，他们不是基督教，他们不是认耶稣的，他们是敌基督的，要小心。好，所以呢，假如你还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呢，你便是 拒绝了耶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决定。有些人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反基督，可是你不接受他，你就是拒绝他嘛，对吗？你不接受他，你就是拒绝他。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呢，请不要再犹豫了，哦，不要再犹豫，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为救主呢，你唯一 的后果就是下地狱受惩罚，然后就是消灭在地狱里。倘若你已经得救呢，那么你的工作就是应该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不要让他过遭受这个黑马、红马、灰马，还有接下来更糟糕的情况，啊，让他跟你们一样也能够得救、被提，然后呢，接下来跟耶稣一起的这个统治这个新的世界。好，好，这些都是一些可怕的消息，可是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的，只要你已经得救，你就能够避免这些遭遇。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